习近平和王岐山集团遭受了来自社会的强烈反抗。雪上加霜的是，官场里也开始酝酿着暗流，反对大撒币和选择性反腐。仅仅依靠残酷镇压显然是不够的，从官员到中产的外逃风代替了过去的打工仔，而且还带走了大量资金。其规模虽然很难统计，但从揭露出来的传言估计和小习大撒币的规模不相上下。对习王体系来说，这里边存在着两个严重的问题。第一个是经济承受不住资本外逃的压力，特别是中产阶级的资金外逃，不仅压缩了投资，而且大幅度压缩了消费市场，给人民币在国内的贬值制造了空间，超速的通货膨胀就是这样形成的。这样的形势必然造成民间和官场两个方面的反对声音加大，也就是产生了全民性的政治危机。如何解决这场危机，保住习近平和王岐山的专制体制，他们从两年前就开始了操作。阻止人民币向国外汇款，这个效率不高，老百姓的小笔汇款被阻挡，经济意义不大，引起的怨声载道却很高，把大部分过去参与分享既得利益的中产阶级变成了反对派，政治上得不偿失，而且难以阻挡官商结合的巨额外逃资金。怎么办呢？习近平没什么办法，坏主意一般都是王岐山那个聪明的大脑想出来的，这就是国际追逃，把外逃的资金扣上一个腐败或者恐怖分子的帽子，真真假假引渡回国，严刑拷打并以老婆孩子相威胁，相当奏效。所以中纪委就办起了一个天网行动，利用穷人的仇富心理获得对内的支持，同时对外宣称是反恐等等时髦的口号，迷惑国际社会。这个坏主意的核心就是拿下国际刑警组织，并对内宣称他们的天网就是你逃到天涯海角也有国际警察帮助他们把你抓回来，包括你的老婆孩子。这一招确实够阴险，因为他们找到了国际社会的空子。那个国际刑警组织历史上就不干净，曾经有四位主席是德国纳粹头子，最著名的就是纳粹秘密警察头子海因里希，也有翻译成海德里希。在我们海外民运团体抗议之后，国际刑警组织把这几位大人物从他们的网站上删掉了，好像那几年他们没有主席。这说明这个组织的工作人员还有羞耻心，不想跟着一起丢人。但是很多依靠捐款的非政府组织都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困难，都会做一些小的违反原则的事情来帮助筹集资金。岩石就是从缝隙开始被撬开的，中共找到了这个缝隙，用大笔资金撬开了岩石，每年几千万欧元的捐款收买了穷困潦倒的国际刑警组织，把它变成了中共暴政无法无天的全球工具。但是事情还没有到此结束，我们海外民运和很多国际人权组织合作，对正在升级的海外中共暴政采取了行动，迫使他们不得不收敛。而且一切刚刚开始，我们会不断采取行动，迫使国际刑警组织回归到它的基本宗旨，也就是针对国际刑事犯罪的信息交流平台，而不是暴政的工具。变成暴政的工具本身就损害它的声誉和可信度，损害它存在的条件。这种情况正在逐渐发生，已经有专门监督它的组织在工作，也已经有替代它的组织欧洲刑警组织在工作。如果它的声誉和可信度继续下降，它的存在就没有了必要，取代它是分分钟的事情。习近平喜欢做梦，这个梦那个梦的一大堆梦，这回他下大力气开了个大会，又一次大撒币，准备给国际刑警组织大笔经费，外加训练秘密警察。他梦想全世界都会支持他的独裁梦，实际上只能是毁掉国际刑警组织，然后做了一场黄粱美梦。俗话说得好，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逆历史潮流而动，只能是南辕北辙，以失败告终。